那
随县现在叫随州市，
哦，已经成了随州市了。嗯，这个编钟的悠悠古韵听起来其实一说让我们就会想到这个江汉文化哈。那今天说到这个湖北，说到武汉，我们首先提这个省会武汉这个城市，它的名字是从什么时候有的？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哈，想到就是火烧赤壁呀、啊、还荆州啊，就是跟这些有关系。好像武汉这个词，当我们想到就是武昌起义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才有了这个概念。
武汉这个作为一个城市的名字，应该是到民国时代才正式定下来。在这之前，实际上大家都分别叫汉阳、汉口、武昌。
嗯，
很早以前呢，就汉阳和武昌是有行政机构的，而汉口没有。汉口呢，它是一个就是汉水之口，所以叫汉口。
嗯，
汉口主要是商家慢慢云集以后呢，那以前这个汉口都归汉阳府管，汉阳每天官员要到汉口去，都要坐船过去。
嗯，
这个所以这个武汉因为后来商业的发展互相越来越密切，最后就等于就成为一个行政机构了，就后来在民国时代被叫正式命名为武汉市。
嗯，
哎，我再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像我们南京啊，我们南京和武汉一直是有竞争关系的，是吧？这个长江大桥现在你们那儿建了，那当然我们是这个第一个国产的长江大桥，但是好像我们失败了。张老师娶的是南京的媳妇，是吧？
是
的，
准南京人，他不是到底南京人，他是在南京工作，嗯。
对，那就是你可以跟我们南京的话，就是说，大部分呢是在这个长江的这个南岸、
嗯、南面。
那么、后来呢，就是这个北面呢，像这个浦口，我们以前看那个历史上这个朱自清写这个浦口火车站什么、
嗯，
那浦口呢就是在这个北边。那么然后北边呢又有所开发，但是我们的重点一直是在这个南。但是你张老师，因为我没去过武汉。非常遗憾，就张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武汉、汉阳、武昌还有汉口，他们之间到底是一个要不要坐？比方一个地方，如果要坐船过去，我就觉得很远，像我们这个过境啊，
就
是说那个实力的小说里面就是讲有两夫妻，他们俩每月轮流只跑月票
是
什么意思？
坐渡轮，
对对，这个跑月票是要买一个
是这样的，武汉它是它有两条河，一个是长江，还有一个汉水，那么这个就相当于一个丁字路口一样的，像我们一个丁字路口一样的。那么丁字路口的宽的这一边是在江南边呢，是武昌。
嗯。
那么这个北面呢，就是汉水。
嗯。
汉水从北面流下来以后呢，把这个就是这个它的汉水的西面是叫汉阳。
嗯。
那汉水的东面这边是
汉口。
汉口。
嗯。
但是这个东西只是相对而言，实际上在这个武汉这一段这个江啊，是有点从西南朝东北方向这么个角度摆的，不是正正、
哦、
不是正正不是正正的那么。
嗯，你看您一说我就画了一个草图出来，
对对对对对，这样就分成三镇。
嗯，
它这三个镇呢，就是基本上不像南京啊，这个大部分发展是在南京这边啊，那个浦口那边是比较荒凉一些，因为我小时候也到南京过多次，我跟南京有比较密切的一些联系，
嗯，对，
有些亲戚在那边，
对，还有很亲的亲戚，
有亲的亲戚啊，那个跟我太太没关，就是我还有其他的亲戚在那边，小时候去过多次，所以对南京还是比较了解的，跟那个南京情况不一样，就是说，因为汉口、武昌、汉阳，特别汉阳和武昌发展的更早一些，汉口可能。稍微晚一点，古代叫夏口、
哦、
OK、那么它这个三个市呢，也就是说基本上平均发展，过去有句老话叫武昌官多，汉口人多，汉阳鬼多。
鬼是啥意思呢？
鬼是什么意思呢？以前汉阳那个龟山上啊，
嗯，
以前是埋死人的、
哦、
不是龟蛇两个相对啊，
嗯嗯，
龟山上是埋死人的，嗯，我们以前小时候，我家呢，我父亲原来是大桥铁道部大桥工程局，就是我们为什么到武汉，就是因为我父亲是修长江大桥的、
哦、
他是搞这个，他学
桥梁
建筑，桥梁工程的，
嗯嗯，
他在法国留学学桥梁工程的，
哦，
后来回国，53年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回国、这个，
那跟毛以升他们算是一辈了，是吧？
可能比毛以升是解放前他就开始建钱塘江大桥
了，对对对对，
他要晚一点， 那么我们当时呢，我们就住在龟山脚下。
嗯，
所以龟山脚下呢，其实那边就是把那些坟地都平了以后盖的楼房。嗯，我们有时候小时候到山上玩，经常还可以看到有一些坟地。
其实武汉三镇都有各自的特点哈，比如说刚才陶老师提到汉阳造，咱们看那个《亮剑》的时候就经常提到啊，那个要多缴了多少汉阳造，那个时候是有个兵工厂在那儿是吧？
对对对。他是这样子，汉阳造呢是当时张之洞啊任湖广总督，
嗯，
他就在武汉呢，因为他是洋务派的首领之一啊，除了李鸿章，所以属下的就是张之洞了。
嗯，
他呢就在武汉办了很多实业，一个是汉阳铁厂，那是亚洲最大的这个钢铁厂，在建在这个汉水旁边，另外再一个就是建了这个汉阳兵工厂。我们小时候呢。汉阳兵工厂在那个汉阳鹦鹉洲那边，我们读那个李白的诗，不，那个崔颢的诗，
有鹦鹉洲提的。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
鹉
洲，这是很古老的地名了。
是。
那么现在这个地名还在，我们小时候经常就到那边去玩，到汉阳兵工厂那边去呢，还可以捡到一些蛋壳什么的。
嗯。说到武昌就想武昌鱼，说到汉口，刚刚你讲汉口的人多，是不是后来就跟汉口的这个商业很发达也有点关系？咱们经常看以前看那个池莉小说写汉正街哈。他说我觉得向往那个时候觉得哇，最早的万元户好像这个概念就是我从汉正街那儿好像学来的。
他是那个个体经济是从那儿。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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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是这样的，它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以商业发展而形成的一个城市。你注意到啊，一像这样种一个河两个河口啊，往往容易形成几个那个城市。你比如重庆，它是在长江和嘉陵江这个汇集口。
嗯，
因为上面嘉陵江下来的货物，长江下来的货物都可以到这里集中，
嗯嗯，
再分散在悄悄的处啊，
嗯。
武汉也是这样子，因为有个汉江，你看古代嘛，这个主要是以水路运输为主，
是
啊。那么从汉中那边，从汉水发源地那边一路下来，这个货物可以运下来。那么南边的货物到武汉集中，也可以通过这个途径呢到北边去。
古代
这个汉口这边是最大的茶市。茶叶都往这边销到北方去。所以自古以来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商业是很繁华，它政治上地位不是很高，但是它商业很发达。那么同样改革开放以来，它也是武汉叫做九省通衢。
对对。
因为它一个是长江汉水，还有什么京广铁路。它在京广铁路的终点，就是中国的南北大动脉长江和这个东西大动脉长江和南北大动脉这个京广铁路正好这个十字路口，是还加上一个汉江啊，那么就是说真正是九省通衢。武汉在全国来说，就发达地区来说，它在几乎在一个中间的位置，说往北往南往
交通便利
都是非常方便，所以在中国也没有第二个城市被叫做九省通衢。
那这个对人的性格也是有影响的哈。经常有听人说这个湖北尤其是武汉的这个姑娘是比较厉害的。哎，我以前到武汉去玩的时候走的路上听人给我打招呼把我吓一跳，我以为他骂我念了什么什么，一上来就去就后来才知道这是打招呼。而且好像武汉姑娘你看包括李娜打网球，你看出好像蛮泼辣的啊。
对对对，武汉人性格比较火爆的比较火爆的。他是这样子啊，因为武汉是一个商业城市呢，他这样子呢就形成了一个码头文化，以码头为主啊，这个商业进出口货物啊。那么码头文化主要有三种人，一种就是商人啊，外来的商人，什么晋商啊、陕商啊、外商啊，还长江中下游的一些商人。另外一种呢就是码头工人，是吧？包括青帮、洪门、哥老会、袍哥的，还有呢，再就是武汉市就是本地的房东啊、市民啊，他们给上面那几种人呢就提供
服务。
码头文化呢，它就是一定要结帮，抱团，然后呢，你不抱团就容易受人欺负，这样呢，他就出于一种自觉的保护意识，就很容易。
就帮派意识比较强，
帮派意识为商业利益有时候会有争夺，那么就会形成你要很强的这个保护意识和
脾气，我跟你说的
战斗力，你才能够在这个不管是商业竞争也好，生活中的这个生活物质的竞争也好啊，都要需要有一定的战斗力，你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所以这形成了一个比较火爆的性格。但是 这个只是一个表面的，其实武汉人的性格特点呢，他是很豪爽，他对你跟他交上朋友以后呢，他对你很好，很耿直的，他不会拐弯抹角，不会拐弯抹角。
嗯，
说你说对你好就是针对你好，甚至他有时候嘴里的好像是骂你，实际上呢是一种亲切的打招呼。
对，打是亲，骂是爱，
只有
互相骂了。
你听以为这是骂人，其实他完全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好到一定程度才
能骂。
他有听看池莉的小说，有一个电影叫《万箭穿心》，去看看，是那个严炳彦主演的。
哦，
里头还把里头还有几句汉骂，他这个严炳彦，
我看的就是刚刚看完这本小说，
都把他说出来，
嗯，
当然我不想重复这个骂的话，但是
当时我说他这个稿费当中有五分之一都是用骂的这个话给冲出来的。哎，陶老师，我们有一次聊四川的时候也提到这个袍哥文化，袍哥文化和码头文化它是从属关系，还说其实就是一个概念啊。
袍哥是另外一个，袍哥它是发源于四川的那个。
对啊，
它
不是也从码头上衍生过来是吗？
所有的这些民间的这种好听的叫结社啊，它都有的时候它会牵涉到商业利益嘛。商业利益的话，你要说的难听的话，像上海的码头，上海那个青帮啊，那些红帮，后来也都甚至参与政治嘛，那个
像顾顺章啊这种之类的，
所以这个很难把它，我们很难用一种这个是和非一笔把它划开来，因为革命的是以力量也用他们，革命的力量也用他们。
孙中山闹革命的时候也借助这些帮会，
对，叫流氓无产者或流氓有产者。
我想中国应该经历过这个社会了。49年以后其实是打击还是蛮厉害的，因为我党应该还是就统治力量还是很强大的。他这个过去这种做事的方式，你看我们。过去看成这个是把工会的人什么共产党人放在这个麻袋一扔就这种方式，我想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刚才张老师跟我们比较多的聊到武汉，其实湖北哈地域也很广，也出了不少的风流人物。在这个当中我觉得印象很深，因为最近这个电视台有些国内的卫视一直又在重播这个三国，哎，正好这两天在演火烧赤壁，就是诸葛亮新官上任山把火，就当中烧赤壁。这赤壁刚才您和陶老师在聊还有一文赤壁，还有武赤壁，是吧？就我们脑子里就只有赤壁怀古的那一个。
赤壁呢，应该说，我们历史上说的赤壁呢，是在现在的蒲圻县。蒲圻县现在叫做他们改名叫赤壁市了。火烧赤壁应该是发生在这里，但是呢，过去古代也有个传说，说在那黄州那边也是赤壁。那么当时苏东坡呢被贬到黄州，那么他就在那里写了这个
赤壁怀古，
赤壁赋，后赤壁赋，赤壁怀古那个水调歌头赤壁怀古，他里头有一句话叫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那么就是他听人家说这里是三国周郎赤壁，其实也就是说不完全是他作为绝对的判断，这是传说，实际上这个后来经过考古说那个地方并不是真正的古战场的赤壁，当时古代那时候在宋代那个时候有不同的传说，他因为就写了这个以后呢，这是诗词以后呢，黄州的赤壁呢，因为他这个诗词而有名了，他这个地方因为不是古战场啊，我去过那个地方文赤壁，你现在到那个地方已经没有长江了，因为长江改道了，所以那个已经不在长江边上
啊，文赤壁武赤壁。但是以前咱们在看那个战国的时候，春秋战国的时候，我们叫郢都，它是指的现在湖北的哪儿啊？
湖北的江陵，郢都，江陵
啊，
江陵
是千里江陵一日还的那个江陵吗？
我记得屈原有一篇就叫哀郢，
那哀郢对上
郢，哀郢。那么在那个地方郢都，那古代的名称叫郢都，那个地方就是古代荆州的都城，在那里就是楚国的都城，在那里楚国都城有几次改变，就是说就叫楚人呢，最早是从这个陕西那边过来的，周楚人最早从陕西那边，其实从北方过来，就是楚人的楚王那一支啊，他是属于皇帝的后代，
是米姓
是
吧？是
华夏、
嗯、
米姓，
嗯，
米姓后来就叫做熊姓，
是是，
就我们就前不久看《芈月传》嘛，
对对对对对，
《芈月传》他跟楚王是同一个姓的，应该是王族的。他们最早从陕西那边，因为随着这个周王朝往外的扩张，他们就往南下了，最后到了这个顺着汉水了，就到了现在这个襄阳、襄樊这一带。后来他们就把这个最早那边古代的楚都叫丹阳，
嗯，
后来他就把这边把这个名字呢，就是说带到这个大概是在襄樊、襄阳这一带，现在这边叫丹阳口那个水库，
嗯，
把那里叫丹阳，因为考古上有几个说法，说丹阳在什么地方。
对对对，
没有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对，丹阳之后都叫郢了，好像。
以前呢，襄阳当时叫襄阳和樊城，这是两个地方靠得比较近。现在因为城市发展嘛，这两个城连在一起就叫襄樊，襄樊市。
为什么襄樊人的口音跟你们湖北其他地方都不一样？特别像河南信阳一带的口音。
对对对，因为它靠近河南了。我去过那边，襄樊我也去过，去过好多次。
但是像湖北的恩施那一带的口音，完全又跟重庆是一样的，
对，接近四川的，因为那边靠西边嘛，靠近四川那边。
这一个概念，就是中国的这个行政区域的划分，是和它的这个实际上的自然地理和这种人口的分布，并不是直接的关系的。比如说，我靠近安徽，靠近江苏的地方，有地方讲的话是讲的江苏苏版的方言，所以他们从文化上还更加亲近于江苏。所以就是这个地域的划分，它有时候是行政区域的划分，所以这个可以你可以看到，比如像比利时。比如说他一讲德语区，对不对啊？
还有法语区，对，
法语区，所以这个就是中国这么大，实际上他如果不，它是个大一统，长期大一统，所以呢，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很自然的。
历史上这个行政区划有很多次变化啊，很多次变化。那很早的时候，这个湖北这块最早是楚国了。
嗯，对。
到了秦代以后呢，差不多就它叫做好像是叫做湖广府还是叫什么？它就那一直跨到广西那边去了，很大一片地方。
嗯，但湖北历史上也出了不少名人哈。张居正是湖北的吧？
湖北人，湖北人。
嗯，这是明朝大
首，湖北江陵。
就您刚说的，其实就是当年的郢的那个。
对对对，就那个地方。
哦，
江陵那边就现在叫荆州，现在叫荆州。它还有一个保留的非常好的古城墙，嗯，很完整。
在荆州。那是什么时期的一段古城墙呢？
那经过历朝历代不断也有翻修，很难准确的说。它是哪？可能那从楚国那时候都城就在了，那个城墙可能就在，不断的有翻修，不断的屡毁屡建，大概这种情况都有。
嗯，
我没有去考证它到底现在的古城墙最早是哪一年，建的。
嗯，然后黄侃老师，我觉得这是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的石老师和陶老师在大师我们聊文化苦丁差是多次提到黄侃。前段时间我专门去借了一本书，就是叶圣陶的孙子。啊，他写的一本书当中就提到了黄侃，他是
叶兆言吗？
叶兆言的书，对，
是做南京的作家。
对，他写的南京中央大学的一些大师当中，就专门浓墨重彩提到黄侃，相当有脾气的一个人哈。
对对，湖北人就是会有点脾气。闻一多也是湖北人，
哦，
闻一多也是
个胡峰也是湖北人，
对对对，
都是很犟脾气的，要所以很倒霉。还有一个聂干弩，你知道，也是很
上次我们提到的，
也是很有脾气的，就是文革中间他就敢骂江青的。就是这样的，
但也有一个显得特别没有脾气，但是林彪是黄冈人，
林彪也有脾气啊，
但是他是表面上，
表面上
对，
但是说敢于顶撞毛泽东只有林彪，敢提不同
意见。他是黄埔四期的，好像是哈，黄埔四期的。
而且谈黄埔，他不算那个级别高，但是就是说，在这个最后能够站出来，就是。你就像那像叶剑英他们都随他老师辈了，
对，就是老师辈，
都是
叶剑英排的最后十个元帅最后一个。
那还是就是说，还是他的战功卓著了。
林彪比较有比较明显的湖北人性格，一个是比较倔强，还有一个呢很聪明。湖北人是虽然表面上你看他有时候好像有点粗鲁，当然林彪不属于粗鲁这一类啊。他这个看上去就好像很豪爽，很那个。很哥们儿义气啊，但是呢，他有兼具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性格特点， 有北方人的豪爽，又有南方人的精明，这两者就结合在一起。
黄冈中学特别有名，当时在想，如果是林彪出生在现在的话，我估计也是黄冈出来的高材生。
这个是
特别有名，全国高考特别有名。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话题了，牵涉的教育。实际上，黄冈中学、河北的衡水中学，还有这个安徽的毛坦，那这几个中学，这里面呢，就是一种县中模式，再加一个封闭模式，就是说。
它不叫高考生产工厂吗？
就是说它这而且地方都是比较不是
特别大的城市，
那就是说那就是不是有这个有一种刻苦精神。
对，我觉得像我们上大学啊，往往大城市的因为毕业以后就会分配留着他就比较好，他就不再去考研究生了。农村来的孩子他们知道如果他不考研究生他就分回乡下去了。好几个我们同年级的同学考研究生都是这些下面来的。
但是有一点我比较不理解哈，就是刚刚前两天的新闻，我们知道黄冈在湖北是很有代表性的，就高考很厉害，但是他这个教育很已经成了一种产业化。但是前两天中国不出了一个双一流高校哈，我也是刚刚刷新了一下这个概念，双一流高校。他的这个名单当中，中国有137所高校，但是湖北省省属的高校一所都没在里面。
省属没有问题啊，省属本身就是二流三流的，
对，
但
是吧？
那
这么就说得通了，
是
不是？
有部属的和那个什么
教育部直属，
就直属那有很好的大学、啊。
对，而且像同济大学那么有名，怎么就没？
他在那个全国的话，应该排到第四、第五位的这个。
你看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都是非常好的大学。
对对对，
我父亲就是华中科技大学的教授。
哦，是哦，就在法国留学回来。
对对对，湖北的高校有很多。非常好的高校，湖北我就特别武汉高校特别集中，大概有
武大也很好、啊、
四五十所高校啊。那么你看我们澳洲有几所高校，七八所或者怎么样，遍布在全国，它一个城市就四五十所高校、
哦、
现在这些年变了。
武大的樱花还没有机会去看过呢，说那是个谈恋爱的圣地是吧？
对，
他80年代武大还是很在全国很出名，他那个有个校长叫刘道玉嘛，就改革之前就是叫刘道玉，就是这个。后来这个89年以后换下去了，就他在全国的改革还是，蛮走的蛮前面的。
是他管理方面是不
是？
就是
他在创新啊，就是他这个地方实际上讲到这个建筑的话，就是受这个因为他虽然是这个，我们就现在叫华中地区，定为华中地区，但实际上就是第一个，你刚才张老师讲到这个张之洞这个洋务运动，它有工业，现在的工业。另外面，它受这个西方的影响，它是西方比较在中国建立租界的这个一个地方，所以它的这个你可以看到它的建筑有是在
汉口租界，而且房子很漂亮，隔了这么多年还是非常坚固美观。汉口租界呢，就是现在是武汉的一带的高档区。高档住，
所以就是武汉也是一个任何大城市，它都是多元的。当然，你跟这个出租车司机和公交车司机，是一个接触，是一个方面。你在那儿生活，肯定会跟各个方面，它这个。你也从这、
就是、
从历史发讲，它是个有文化的城市，应该也是中国比较西化的这个比较城市之一，
西化比较早。
所以我们有时候这个因为你要回过来看中国的这个，像有的人回到民国，其实可以在更早之前，比如说中国现代的这个现代化，实际上就离不开一个西化的问题，比如现代大学的建立，现代教育。医院同济，
对，
同济
医院
啊，就上海有同济，那么所以就是说，
有同济医院，
对，
都是这个跟这个外部世界的接触增多，然后它有很多的这个创新啊发展。比如像武汉大学以前大家都不是，武汉大学的法语是很厉害的，武汉大学法语厉害，因为它以前跟法国，比如可能有领事馆、法租界，所以这个都是它这个现代化过程里面一直的探索。我以前看过一篇文章，它还是个学术，就是专门研究这个在武汉的这个法国这个建筑的这个保留。
武汉是就是所谓对外开放比较早的一个城市，开埠，所以有租界，那么接触外来的文化也是比较早，得风气之先，再加上有张之洞这样子的有
先驱
这个当家人吧。当时他是湖广总督，所以他给应该说有张之洞呢，给武汉把武汉在全国的这个位置一下子拉高了很多。
如果将来我有机会到湖北去旅游哈，这肯定有这个机会的。我在想，我第一要去哪儿？我最想去逛湖北省博物馆。 因为以前从这个就是键盘上旅游下来总结出的经验哈，就我觉得有几个博物馆是我特别向往，陕西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和湖北省博物馆，这除了故宫之外的，就湖北博物馆你应该很熟悉了哈，除了编钟里面，
我多次去过，当然我这么多年也没去啊，就是以前我经常去，因为我原来工作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就在湖北省博物馆旁边，所以经常去，有时候来了朋友就带他们去看看，湖北省博物馆呢有几样东西最好的，一个就是编钟啊，那个雷古登出土的编钟，
对对对，
还一个就是越王勾践剑，那个剑简直是令我惊叹，
确实是越王勾践剑，
确实是。
那浙江省博物馆那把是啥？
确实，那是不是拿过去展出的？是湖北博物馆的馆藏，我当时看了，它还是几千年了，2000多年，没有铜锈，闪闪发光的，发亮的，而且它旁边拿一摞纸，说轻轻一划，可以划上好几层纸。
哦，很锋利。
那上面还有那个剑柄上有字，越王
勾践
用剑啊，它是那种像那种虫鸟文字这样的。
还像象形文字一样的图案，
就像那个甲骨文那样子的写法。勾践他写的叫居潜，因为这个郭沫若考证，这个居潜呢，它就是那个句，我们说语句的句
啊，语句子的句嘛，
所以它居潜就是勾践的那个通假，就是
通假字，是这样子的，四大镇馆。
我曾经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就叫《越王勾践剑》
我因为湖北博物馆，我觉得应该里面有不少的漆器吧，因为湖北古时候出的漆器是很多的
啊。对对，还有很好的湖北博物馆就是青铜器。青铜器它好在什么地方？它你这楚国的出土的青铜器啊，它非常的复杂，我当时看到我说这怎么做出来，古人他怎么做出来的那个，
又没有模具，
就像那个就像我们那个烫头发那种卷的，一里头很多小卷小卷，那个铜器上面很多小卷，就像我们那种你看象牙雕啊，一层一层在里面雕出来，就是那样，
镂空雕，
镂空雕
呀，
就那样子，技艺真是让人惊叹。我这样想不出怎么弄，后来听人说这是蜡专有名词，
对对对，
他就用蜡做的模子，用蜡以后撞，然后就先用蜡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然后外面包上那种沙土，就是耐火沙土以后，然后等你一灌铜水以后，这个蜡就融化
了，
所以它可以进到那种曲曲弯弯的那种地方去，那是几千年之前。
哎呦，这是真是有智慧。您说到这点，我觉得特别好玩，就是真的古人的这种智慧哈。以前就看马未都有一期讲这个漆器，因为湖北在古时候的漆器是
很
好的，很多人就做这个假漆器，先造假的比较多。他说有个鉴赏的最简单的一点，因为漆器主要是隋代的漆器是最好的，那隋唐的人喜欢跪坐，如果你坐跪坐过去，你的目光看下去正好在这个容器的你目光最可及的地方有花纹，那这个就比较真，所以有的做的特别假，把这个漆的这个花纹要么就是它做装饰做在顶上，要么在最底部，这就不符合当事人的审美。所以我说有时候你看他做东西不仅仅是要把它做成一个器物，而是更多的有这种艺术和文化在里面。
特别要说一下编钟那个东西啊，因为它那么多少钟，它音准，它一个这个钟敲一下呢，它是出来两个音，一个钟，它一个重合音，很奇怪的。这个呢，你铸造了，你这个要不多不少，至少你要当然要有微调，它有切，你要把怎么把这个铸造把这个音搞准，真的这个也是很不容易。他们后来做这个仿制件的时候，要做好多个才能可能做出一个，还要反复的调。所以古代人那种工艺水平真的在楚国已经达到那么高的工艺水平，真的非常不容易。
是是，哎呀，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大大的够了，哎呦，就感觉聊不完的哈。最后我觉得我们回归到吃货上面，其实接触久发现陶老师也挺爱吃的。陶老师吃过热干面吗？
我是听过无数次听过这个热干面，我从来没吃过。我看小说啊，说这个看小说，这个上班说这个上班的时候上班就要就是。这个大热天啊，来一碗热干面，就是你可以想象，过去想重庆人大热天吃火锅，武汉这个我也就听，也是跟我们一样，也是个这个火炉之声啊，就是一个，而且是早上，
对，
我们早上
干撅撅的一碗，
我们早上要吃什么呢？泡饭啊，再来点干的，搭配一点咸的啊，我觉得咸鸭蛋已经差不多了。他这个早上这个
干货，
这个干货，
武汉人有个习惯叫做过早。 就是说在外面吃早餐，很多武汉人早上家里是不开火的，他们习惯就在外面吃，街边买了马上就匆匆忙忙就走了吃，或者赶快几分钟就解决了。所以这个在外面吃早餐呢，因为这个需求量很大，所以它就可以量多就便宜，所以武汉的这些小吃非常便宜又好，很多很多品种非常丰富。我去过很中国很多城市，真的我还没有看到哪个城市小吃像武汉那么丰富的。
这一定要去，冲着这一点一定要去。
而且热干面是中间最有特色的一个，它是它特点呢，其他地方面呢它可能都是比较是有汤水，
汤汤水水，
但它就是干的，干的它是煮熟过的一种带碱水面。然后要做的时候呢，把它这个用一个竹篾篓呢，把它装在里头，把面装进去，然后放那个热水里头烫，把它烫热以后捞出来，然后拌各种佐料。这个佐料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芝麻酱，一定要有，还有一点辣酱，一点什么萝卜丝，
还有泡萝卜丁儿，有时候
萝卜丁，还有葱花什么的，拌了。它就是要吃那个，因为你干干的没有被水冲了，它的味道就很浓。
嗯，
你水冲水如果有水就没有那么浓，就没有那么香了。
是，
但是它不是光这么干吃，它通常会再来一杯豆浆，米酒，
米酒，
它叫糊米酒，
就是我们说的醪糟，
是不是就是酒娘汤？
就酒酿小圆子，对对对对对，
然
后有一些蛋花什么的。
那会过，那日子会过。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有机会。我觉得每次做完一个城市一个地点，我们就想往我们什么时候除了精神旅游，一定要真正的去。
对，我武汉当时不是很多知青下乡吗？别的地方知青可能会写什么想爸爸想妈妈，那武汉知青那个歌曲有一句就说我爱武汉的热干面，
就吃
这是唤起他们家乡回忆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是是，我觉得这不是什么文化当中，我觉得饮食文化才是随身的乡土。
说公共汽车上也有人吃是吧？
可能会有，不讲究形象的人可能会有。
其实这样子
太好吃。
易中天，他就讲过一句话，他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武汉人呢，你就看他喜不喜欢吃热干面，就可以判断了。
好奇，
喜欢吃的就是武汉人，不喜欢吃的呢，那一定不是武汉人。很多方言那个很传神的，很难直译成普通话，
必须要用方言来。
八月十五吃月饼。
八月十五吃月饼。
对对对，是这么说吗？
这不是武汉话，
这是湖北的，
湖北一个乡下哪个乡下的话。
对对，跟一个湖北朋友八月十五吃月饼，吃月饼，
吃月饼，
吃月饼，吃月饼，
就是武汉话月饼。
哦，月饼，那跟我们四川话是一样的。
那个月饼就很土了，这个说法乡下
话。对对对，就是
武汉话呢，比较，它像武汉人性格，比较直，比较短促。你看四川话。比如说这个话，四川话呗，四川儿这样子，
四川。
那武汉话，四川。
哦，
就短，
像重庆话，那重庆话可能跟因为湖北离得近啊。
离得近，他这个各种方言在武汉汇聚，他就说武汉话汇集了各种方言的一个融合的语言，
把语言
也
通过去。
他的饮食也是这样子，全国各地的饮食在那融合成一种，说武汉鄂菜。就是湖北菜呢，它的特点你很难说是它不像川菜或者湖南菜或者那么明显的以辣或者以麻辣为主，
鱼就很清淡。
那么湖北菜其实综合了各种啊。
我最喜欢排骨炖藕，那个是我最爱吃的。
湖北的藕汤好，湖北特别红糊的藕啊。
哎呦，
那个湖北的藕呢，它是特点是粉粉的。那么我那个排骨汤呢，就是熬特别湖北人喜欢喝排骨汤。那么有一个很有名的餐馆在武汉叫小桃园，小桃园的汤是熬的最好的，这是老字号。